哈利路亚，我们在座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神的真教会，来敬拜天上独一的真神，来查考圣经得救的真理。愿主耶稣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小弟这时就奉主耶稣圣名来正道。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是靠着圣灵的权柄，本着圣经的真理，要来阐明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所以感谢主，主耶稣也赐下应许的圣灵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前面两晚连续两晚主耶稣都赐下宝贵的圣灵，也是要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以领受圣灵，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五节，短短的几节当中，一连讲了两次，人为什么可以领受应许的圣灵呢？是因为听信福音。那这个福音对照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那就是指着得救的真理。所以为什么要祈求圣灵这么重要？为什么领受圣灵大家连续两晚都拍手鼓励这么欢喜？因为这个要告诉我们，圣灵来证实我们所听到的是可以让我们得救的真理。求主耶稣圣灵继续来运行，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大主题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借着圣经约翰福音的内容和我们彼此来勉励，一起来查考，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其实不是只有今生的生活，我们更有将来灵魂永远的生命。生活七八十年一百年是短暂的，但灵魂却是永远不灭，直到永永远远。求主耶稣圣灵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那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勉励的题目是永生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新约圣经一百三十四页，想邀请我们众人一起读到二十七节好吗？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新约圣经一百三十四页，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阿们。这边说到当时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虽然圣经没有写多少人，但可能数百甚至可能数千。好，如果我们想想今天我们是耶稣，一次有这么多人来跟随我们，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要如何来回应面对这些众人呢？好，那我们刚刚读的这边说到，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昨天有谈到，当耶稣说到实实在在的时候，表示那个很重要，一定都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那耶稣既然说是实在，表示就不会改变，人要得救就必须如此。好，那耶稣说了什么呢？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对照二十九节，就是耶稣告诉他们啊，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相信我就是天上那位真神，乃是为了因吃饼得饱，所以才来找耶稣。表示他们来找耶稣不是为了要真的来找寻真神，而是只是为了今生生活的需要。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为了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思想。从圣经让我们知道，神愿意万人来得救， 神也愿意人常常来亲近他，但他更加看重的是人来到他面前，我们的心态、目的跟那个动机是什么呢？好，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段话呢？原来从第六章的第二节开始，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了，所以他们是一群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那于是主耶稣就用五饼二鱼一个小男孩的饭量，竟然让5000个人来吃饱。不止让5000个人吃饱，13节还说还有剩下的零碎，收拾有12个篮子。好，表示那个12个篮子比原来的5饼2鱼更多了，所以剩下的比原来的还多了，太奇妙了，那个是大神迹啊。好，那如果我们对照马可福音的第6章44节哦，这里说到那个5000人是指的5000个男丁啊，所以把老弱妇孺加一加可能至少有20000人啊，所以那个真的是大神迹啊，耶稣用5饼2鱼一个小男孩的饭量，竟然让20000个人来吃饱。好，所以这群人不只是跟随耶稣，他们还经历了神迹，有属灵的体验。因此到了14节，大家就知道耶稣不一样啊，所以要强逼耶稣来做王。可是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是天上的神，道神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要在世界上当王啊，不是当哪个强权的总统，当哪个强权的国王，不是。耶稣要来是要建立那个属灵的国度，要带这些属他的人回到将来永远的天国。好，所以15节就说到那耶稣就退开了，不要跟他们来起哄。好，那这群人不简单啊，耶稣退开不就结束了，反倒他们开始一直努力的去寻找耶稣了。所以到了23节，他们发现来耶稣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他们就一群人又跟着耶稣过去。好，所以我刚才说一群人来找耶稣，虽然圣经没有讲多少人，但是从刚刚2万人推测，至少数百数千人继续来找耶稣也有吧。更不容易是什么？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啊，交通那么方便啊。耶稣你跑到哪里啊？告诉我一下，我去找你。不是呢，那个真的是大海捞针啊。可见这群人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寻找耶稣。看这些愿意跟随耶稣，又有属灵的体验，经历大神迹，又这么努力的在寻求耶稣，好不容易看到耶稣了。26节，耶稣却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哦，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这个不是耶稣要泼他们冷水了哦，耶稣你真的是不识相，这么多人来找你拥戴你，结果你不 说句好话，还跟他讲这个好像泼他们冷水的话，其实那是更是耶稣爱的劝勉，因为这个关乎我们灵魂的永生。好，谈到这边我们邀请我们诸位弟兄姐妹，诸位爱慕道理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我们今天又是为了什么来找耶稣呢？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来信耶稣呢？今天我们都坐在这边，相信我们都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几天小弟发现我们这个福音组同工很用心啊，一直在打电话联络慕道朋友，有些慕道朋友很快的就答应了，就来了。为什么呢？我相信一定人都有那个心中想要来跟随耶稣的心，甚至我们可能跟这群人一样有一些属灵的体验，可能曾经来到教会得到一些体验，知道真耶稣教会真的有神啊，真耶稣教会真的不一样。甚至我们可能跟这群人一样非常努力的要来寻求耶稣，但是耶稣却来问我们，那我们今天来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今生会坏的这个饼，还是更是为了将来灵魂永远的生命呢？所以耶稣说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 那个劳力就有点像是劳动做工，更是主耶稣要引导人生的一个价值观。好，那首先第一个，那我们要来谈，好，为什么要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呢？好，为什么？第一个，因为这个世界有形质的都会毁坏的，都是必坏的食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新约圣经343页，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邀请我们众人一起读到13节好吗？好，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竟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阿们。第十节说到有一个主的日子啦，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也就是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所以说到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给消化，所以世界上我们看到的所有一切啦，终有一天都会化为乌有，都是那个必坏的食物啦。那个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当这个有形质的都废去以后，会有这个新天新地，永远安息的地方。好，那谈到这边，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呢？因为真的有世界末日啊。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真的吗？世界真的会有世界末日吗？我想每个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啦。所以只要新闻谈到世界末日，哇，那个都会引起骚动，所以会有神童来预言什么时候要世界末了，会有那个科学家在研究这个末日时钟，所以可见人的心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永久，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结束。那从圣经当中，神也给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真的会有这个时候，所以圣经针对这个世界末日这个来临之前，用了一些让我们去了解的，所以圣经当中大概有三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叫做末，这个末世啦，末就是最后的末，世就是世代的世，末世。那那个末世是什么呢？它意思就是最后的世代，好，最后的世代。那那个根据是彼得前书第一章20节就说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耶稣大概2000年前来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进入末世最后的世代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个末世哦。好，那圣经当中还有第二个名词叫做末期，那个末期期就日期的期，好，它就是讲到那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啦。好，那那个根据是这个但以理书12章13节，或是这个马太福音24章第6节都有讲到末期，那个末期就是结局的意思，最后的终点。好，但是在这个末世到这个末期最后的终点之前啊，这个之间这个末期之前还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叫末日，最后的一天。好，所以圣经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当耶稣降生以后就进入最后的世代末世，那到最后一个末日最后的一天，最后一个末期一个结束，好，一直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好，那既然这个世界不是永远，会有世界末了的一天，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但是会有兆头让我们来预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3节， 马太福音24:3，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阿们。是不是说到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使徒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会有末了的一天，那世界末日是不是就结束了？不是，主耶稣会再从天来降临。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36就说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绝对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哪个神童，哪个人来预言几月几号几点是世界末日，我们从圣经就知道那个一定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惊慌。但主耶稣说会有预兆，就是这个兆头，就是说会有一些现象，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世界末日真的很近喽。好，会有哪些兆头呢？我们简单举几个。第一个，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一定是灾难频繁的地址的时候，灾难频繁的时候。好，所以从第6开始说到，会听到有打仗的风声，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有饥荒地震。我们看到新经的世代是不是就如此这样呢？世界各地都有这些灾难频繁，世界各地都有这些征战不安。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8，这不过都是灾难的起头而已，只是开始，但末期还没有马上临到，但我们要来预备。第二个，那个兆头是什么呢？会罪恶遭滔天，会罪恶滔天，那个不法的事会增多了。好，我们来看这个37，马太福音24:37，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阿们。这里主耶稣说到，人子要降临，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日子一定是如同挪亚的日子。好，那挪亚日子是怎么样呢？圣经说那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日子，所以最后神用大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代。那到底有多罪恶？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描述。从创世纪的6:2就讲到当时挪亚的世代。那圣经有讲到了几个现象。第一个，6:2说到，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为妻。讲到那个罪恶的世代是什么？第一个，在婚姻上很随便，神的儿子就属神的人，看见不属神的，那个人的女子，就是这些不属神的人，就随意来嫁娶。用今天的话讲，比较像是，嫁娶外邦。好，那甚至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代，那个婚姻很随便，开心就可以在一起，不开心就可以离开，甚至那个婚姻之间可以同性，可以多元，甚至通奸也可以除罪。那个挪亚世代就是这样，挪亚离我们大概已经是3-4千年前的时代，就是这样了。那个挪亚大概是主前3-4千年前的时候。好，那第二个当时世代呢，6:5说到，那个人心所思想的都是恶了，表示人没有在想神喜不喜欢，人没有在想这样子合不合神的标准，都只觉得我喜欢就好，我认为对就好，所以所思想的都是恶。第三个，到了11:12，地上都满了强暴，行为都败坏了。所以，这些人会不会觉得他想的是恶，做的是恶？如果是，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可是这些人不会觉得自己是恶，但是按照神的标准都是恶，所以地上充满强暴，可能是诈骗啊，可能是杀人放火啊，很随便做个捷运都有人可以来杀人，对不对？太多这些强暴，这些败坏的行为。好，所以因此神来毁灭当时的世代，因为罪恶滔天。但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挪亚的日子如何，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也是这样哦。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来看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慢慢读，求圣灵来感动带领我们。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阿们。这里说末世啊，主耶稣再临之前一定会有危险的日子，必定会有。有时我和一个慕道朋友来谈到，第一次跟他接触啊，他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不太想和我们谈耶稣。那我就引导他来思想啊，我就读了这段圣经。我说，这位大哥，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你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信什么都一样，但是这个世界有真的就比较好了吗？他读一读说，本来是不太想理我啊，读完之后说，哎，对对对，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多危险。第二节说，人要专顾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好，贪心，为了贪可以这个不顾一切的代价，以前打骂父母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还可以杀父母，所以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甚至第四节说，爱厌乐，不爱神，这个世代就是一种享乐主义，以前人生活辛苦，都为了生餐在劳力，但现在是生活太富裕了，不知道到底要如何享受，所以每天就只在想我怎么样享受我的生活，但是却很少去思想人的生命，甚至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表面可以做得好像很虔诚，但是心里面并不是如此。所以那个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虽然那个世界末日一定会来到，没有人知道那个时间，但是会有那个兆头，是一个灾难频繁的日子，是一个罪恶滔天，不法的事增多的日子。那为什么会如此呢？第二节的最后说到一个关键，因为人的心不圣洁，那个心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想法。那人如果没有神圣经的真理，没有神的救赎，那个人的心真的很难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劝善，但是我们知道的善却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偏偏去做。好，那虽然如此，那个主再来的日子如同挪亚的日子，虽然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日子，但却也是神救赎的日子。我们看回来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阿们。我们刚刚说那个末期是什么意思？末期原来意思就是结局，那个最后的时间，也就是所有世界都结束了。好，那末期要来到之前呢，天国的福音一定会传遍，表示虽然是一个罪恶败坏的世代，但也是神要拯救人的世代。那神怎么拯救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听见天国的福音，要引导我们进入天国，得享灵魂的永生。所以我们谈到这边，我们跟诸位爱慕道理的好朋友们，我们彼此来鼓励，真的我们要把握机会。今天我们为什么坐在这边呢？为什么我们来到真耶稣教会呢？相信是神亲自在感动我们，在吸引我们，要让我们听见这天国的福音，因为他要救我们。我们也和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来鼓励，今天我们不是受洗就结束了，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责任，要努力的去传天国的福音，要努力的去传，因为末期一定会来到， 那末期来到，我们若不去传，我们将来如何面对神呢？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亲爱的家人，这么亲爱的好朋友，每天跟他们这么快乐在一起，但是很可惜的，他不认识耶稣，那将来我们分隔两地，那个心会有多伤痛呢？所以那个末后的日子更是神救赎的日子。好，那神救赎日子最基本的哈，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挪亚的日子，人要如何得救呢？创世纪第六章，所以神就叫挪亚造方舟，能够避免神用大水来毁灭，所以进入方舟里面的就可以得救。当时就挪亚一家八口，这在讲什么呢？神救赎的方式就是要从水灵来重生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好，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他们，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阿们。从这个19节开始讲到那个彼得这个使徒引用当时挪亚的时代的事情，他说神虽然要用大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在毁灭之前，神很爱这些人，要给他们拯救的机会，所以叫挪亚去传义道。所以19节就说到他借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监狱里的灵啊，人在最终看起来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那个罪没有赦免那个人肉体看似自由，但是在心灵里面却是被罪给辖制，是在监牢里面的。好，那所以神一直要来拯救这些人，把福音让他们来听见。那很可惜的是，到最后20节说借着水得救的只有8个，只有挪亚一家相信这个福音进入到方舟里面，其他不信的人在方舟之外就被大水给淹没了。好，所以20节特别讲到借着水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在这个末日来临之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能够得救，最基本的说要借着水。那这个水是什么呢？21节就是指着洗礼啦。所以我们昨天花了很多时间什么叫水灵重生，那个水就指着洗礼。那个洗礼要有赦罪重生的功效，必须要合乎圣经，要有圣灵来运行做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有圣灵的教会啊，有圣灵的人为我们施洗，那个水中才真的有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哦。这个末后的日子是神拯救日子，不止我们要从水灵重生，我们还要不断被圣灵来更新。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5节，提多书第三章第5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阿们。这边说天上的神要来拯救我们，那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就说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好人好事的代表，所以我可以得救，不是。也真的人摸着良心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义人，因为我们都曾经说错话做错事，都有自己的软弱。好，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着什么？乃是照着神的怜悯。那个怜悯就是说我们要靠自己做不到，所以需要别人的帮助嘛。好像有些人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仰望人的怜悯，拜托你来帮助我，因为我靠自己做不到。所以人要得就要靠自己积功德，靠自己来这个消业障是不可能的。好，那神怎么怜悯我们呢？这边说借着两个方式，第一个叫做重生的洗，所以一定要接受合乎圣经的洗礼，让我们赦罪重生。第二个要接受圣灵的更新，所以今天要得救一定要被圣灵来更新呢。那没有圣灵我们如何更新呢？没有圣灵我们如何得救呢？ 所以很多人虽然信了耶稣是受洗啦，但是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生命都没有改变。所以有时候还是很爱骂人，很爱跟人吵架，还是有很多的坏习惯，嘿，都没有改。啊啊，这某某某啊，怎么你都不愿意改呢？我就是这样啦，信主二三十年都不曾改变，那是圣灵没有能力吗？还是因为我们嘿没有依靠圣灵，亦或是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灵呢？所以那个人要得救，一定要接受重生的洗，接下来一定要被圣灵来更新。好，那神拯救的日子，嘿，我们要进入方舟里面。好，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真教会。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阿们。这里主耶稣啊，这个圣经自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教会。今天是不是说我相信耶稣，我读圣经，我就是神的教会呢？圣经当中有一个定义哦。好，那什么叫神的教会？圣经说是他就是神嘛，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个买小字叫做赎啦，神用他的血给赎回来的。好，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做教会？是神的血所赎回来的。我们昨天有谈到，请问什么时候有耶稣的血呢？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教会不是会堂，不是硬体建筑物，教会不是说信耶稣看圣经就一定是教会，而是有接受合乎圣经大水的洗礼，被耶稣宝血所赎回来的这一群人才叫教会哦。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到，那神说是用他的血所买来的，那流血的是谁？钉在十字架上是谁？是耶稣。所以在使徒的观念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天上这位神，所以他不是两位，更不是三位一体，耶稣就是天上独一的神。好，所以感谢主哦。主再来的日子如同挪亚的世代，是罪恶滔天的日子，但也是神要拯救的日子。那神怎么拯救？要借着水，也就是洗礼。所以我们昨天谈到要从水灵重生，一定要合乎圣经大水的洗礼，才能够赦罪重生。那赦罪之后，洗礼之后是不是结束了？不是，还要祈求圣灵，被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圣洁，才有办法来得救。甚至第三个，要得救要进入到方舟里面。什么叫做方舟里面？就是要进入神的真教会里面，因为那个神的教会就是耶稣的血所买回来的，也就是经过这个合乎圣经的洗礼。所以末世的真教会就是这个方舟，那可以让我们得救的教会是唯一的。所以使徒行传说神的教会，他是用单数，那个教会原来是用单数，方舟也只有一艘，这是神的智慧啊。很多人说，传道，神当时怎么不叫十个挪亚造十台方舟呢？这样是不是大家比较容易相信啊？你看，十个挪亚又造了十台方舟，可见不是只有一个人啊，是那个真的会比较让人可信啊。但神的救赎从头至尾都是一，独一的真神，独一的身体，他的教会，独一的方舟，独一的葡萄园。好，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神自己定出救赎的标准，人要得救就要如此哦。好，所以谈到这边，我们说要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因为一定会有世界末了的那一天，有形质都会被火焚烧，没有一样可以永存，所以那个叫做必坏的食物。好，那个末日会来到，是罪恶滔天的日子，却也是神救赎的日子。好，那主再临之前，最后末日主再来了，是不是再来就结束了呢？不是，还有审判。 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阿们。这里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一定会有世界末了哦。那世界末了，主耶稣再来就结束了吗？哎，不是，他说还有审判，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二节开始就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嘿，所有死人都会复活了，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最后都会复活。那复活呢，会接受审判，所有案卷展开，上面会写着我们一生所言行的一切。那嘿，生命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地狱，永远的死亡，永远的刑罚。所以到了二十一章的第八节，说那些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表示有第一次的死吗？肉体会结束，但第二次死是灵魂永远的死。好，所以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再来不是就结束了，再来还有审判哦。好，但是嘿，属神的义人就会得永生，恶人就会受永刑。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要为永生的食物这么劳力？因为真的还有审判啊，会照我们所行的来判断哦。那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我们要如何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最后我们用这十分钟要把它讲清楚哦。那我们要听清楚哦，求主耶稣来带领。第一个，我们要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我们要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好像这群人来找耶稣一样，以前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了今生的生活。哇，耶稣可以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不用工作就有得吃啊。哇，来找耶稣就对了，找耶稣我就不用工作，还有得饭吃，多好。但耶稣又告诉他们，你们来找我很好，但是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哦，要为了永生的食物，改变一下我们的生命价值观。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以下的内容，主耶稣给我们世人一个很大的应许啊。他说不要为生活来忧虑啊，真的我们每天就是为三餐在忧虑，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对不对？甚至生活忙烦恼不完，哦，孩子读书读不好怎么办？将来如何考大学？那我怎么让他补习？哦，我的工作要如何赚更多的钱？我要如何投资理财，让我家来生活更有品质？太多太多的烦恼。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啊！哇，耶稣你是不食人间疾苦啊？没有没有，好像当时这些人，主耶稣说，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活的需要他一定会给我们。所以耶稣叫我们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不是耶稣说生活的需要不用，不是，而是神告诉我们先求，三十三节，先求神的国安神的义，表示人生是有那个先后顺序，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怎么样让我们得救，先求灵魂的永生，那生活的需要神一定会给我们。那所以那是一个人生信仰的顺序，好像当时那些五千个人，耶稣没有不看重他们的生活，如果耶稣不看重生活，就不用用五饼二鱼让他们吃饱了。好，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什么？不要为生活担忧。你看五饼二鱼哦，一个小男孩的饭量让两万人吃饱，表示什么？不要为生活忧虑。然后呢，还有剩下什么？十二个篮子的碎饼。大家有想过十二个篮子的碎饼跟五饼二鱼比起来，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比五饼二鱼多太多了，那叫什么？不只吃得饱足，还让我们有余，不是有余，还让我们更加丰盛。所以主耶稣就是要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不要为生活忧虑啊！如果你是先求神国神义的人，神一定会让我们生活足够有余，而且更加的丰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调整我们的生命价值观，为了永生来努力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啊，对不起，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第十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耶稣在调整、改变彼得的生命价值观啊！以前他是专业的渔夫，为了生活在努力，但耶稣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要为了灵魂的永生来努力。”从第四节开始，我们看到彼得是专业的渔夫，他整夜劳力，嘿，却打不到鱼。专业的渔夫知道啊，要什么时候捕鱼最多，就是晚上啊，鱼最多。嘿，可是整晚劳力，即使他有专业判断，即使他很努力，可是到最后却是一条鱼也抓不到。所以往洗啦，想要休息啦，结果耶稣说：“哈，来来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撒鱼。”哇，这个时候彼得哈，哎，如果有些刻板印象，说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木匠，我是渔夫，哎，我晚上抓不到鱼，你叫我白天撒网，嘿，我这么努力抓不到你，木匠说一句话就可以吗？甚至如果彼得说哈，我网都洗了，耶稣你还叫我重新下网，你有没有搞错啊？很累耶。好，但彼得说什么？夫子，只因为你的话，因为耶稣的话，他就下网打鱼，表示什么？愿意把那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想到竟然抓到两艘满满鱼的船啊，啊，两艘船满满的鱼啊。所以第八节，西门彼得趴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自觉不配。”谦卑在神的面前，人才有办法重新来调整他的生命价值观。以前是为了鱼在劳力，从今以后为了永生来劳力。谢主，小弟以前注目在松山教会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陈碧芬姐妹，她让我印象很深刻。她从小哈，因为三岁的时候一场大病夺走她的健康，所以她那个先天那个心肺功能不好，然后又一场大病，所以那个这个整个驼背然后扭身体扭曲，甚至那个下巴顶着那个锁骨，所以那个连呼吸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全身很多的病很痛苦，所以从小就能趴在地上。后来13岁，好不容易有点力量，可以慢慢站起来，靠着辅具来行动。但是好景不长，19岁，一个意外又跌倒，又只能膝盖又受伤，又只能趴在地上。所以20岁以前的人生都是趴在地上啊，这个有什么生活品质可言？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姐姐把福音传给他，叫他要来真耶稣教会听福音，来祷告祈求圣灵，倚靠神。很奇妙的，嘿，主耶稣竟然垂听他的祷告，让这个不可能行走的人竟然可以慢慢站立，脚板歪曲的慢慢可以拉平，甚至最后可以 穿高跟鞋，甚至还可以骑三轮机车来载人，可以走路了。但是那个身体扭曲，脊椎变形，那个医生说那个活不了几年了。但是当小弟去松山教会注目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每活一天就是神迹，每活一天就是恩典。但是后来当我注目到第二年第三年，他那个因为身体的病痛啊，每天都非常的痛苦，痛到什么程度呢？打吗啡都没有用，打吗啡也没有用，可是呢，嘿，甚至痛到他很想要自杀。但是他告诉我传道，我不敢自杀。我说为什么你不敢自杀呢？因为他知道哈，他以前曾经是一个趴在地上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人生。但是主耶稣却医治了他，改变他的生活。更重要，他知道今天信耶稣不是为了生活，更是为了生命。所以说传道，我虽然很痛苦，每天都在痛，虽然每天在跟我祷告说传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带祷，我真的很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啡也没有用了，真的会很心酸啊。可是他说我不敢自杀，因为自杀就杀人了，将来灵魂不能去天国，不能得救怎么办？所以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敢自杀，因为他知道灵魂的永生更胜过人肉体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要为了灵魂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我们要相信耶稣了。看回来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众人就问耶稣，那做什么才叫做算神的功呢？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神没有要我们做什么丰功伟业，神只要我们相信他，相信他就是天上这位独一的真神，然后照他的话来遵行。所以什么叫信？圣经告诉我们，要信而受洗，而且要信而遵行真理。信仰就这么单纯，信而受洗，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但受洗之后我们要努力的去行义，遵行真理，所以受洗后就在乎我们的行为了。那于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信神所差来，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信什么呢？三十四节说，主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粮，人若饿了会渴了，要找水，要吃饭，我们生命干渴的要来找耶稣。三十九节说，耶稣会给我们真平安。四十节，耶稣会让我们复活，有真盼望。只有耶稣才能够真的给我们生命真正的平安与盼望。甚至六十三节说，肉体是无益的，都会结束，但是叫人活的是灵，那个灵魂才是永远，才是人生生命真正的意义。那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来思想我们人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来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来相信耶稣，得着真正灵魂的永生。以下时间交给诗班来献诗。